课本第28页。论曰：有法能起摩诃耶性根，是故应说。那么科判呢，说是标义起说这两句。第一句啊是标义，就是先举啊，标就是举，举手的举，举出它的利益，它的好处，好处就是能起摩诃耶性根，所以应该要说。我们看数据啊，有法的这一句啊，第一句就是标举出它的利益，第二句是故，这一句是起说，应当要发起这个演说，就是后面的这个论文。这个有法的法是什么呢？是有一心二门三大之法，就是本论所要说明的这个最重要的内容。而这个一心二门三大之法呢，是人人本具，十界等有，每个人都具足，十法界的众生通通齐等，没有高下，完全平等，完全齐等的具足具有。可是呢，唯在众生啊迷而不知，问题就是迷惑的众生啊，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宝贵的宝藏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闻说即信，要听得有人告诉他，就能够起信。基于这个道理，是故啊，应该要说的，非常非常的需要啊，去说给他听啊。是故应说，说此大圣法，即令人起这个大圣的性根。那么关于性根呢，后面我们看看书啊，155页倒数第三行，155页倒数第三行那个书啊，性根者谓性满入住。性满就是实性位啊，这个菩萨修行圆满，然后呢入这个初住位，这样的地位才叫做尘根不退。其实啊，不退位啊，在一般的说法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的，而本论呢特别强调的是入初住位是不退啊，入了初住位才不退。实性位的菩萨如同这个很轻很轻的羽毛，在风里面啊，被风一吹啊，它是上上下下，这个比喻什么呢？进进退退，实性位的菩萨进进退退，所以没有办法成根，也没有办法不退，一定要实性满性，然后入初住位，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不退，才叫做成根。根有二义，这个根啊，我们平常一般的种树，如果说根能够成就的话，这棵树就活了，对吧？它就可以长出这个枝叶，就可以开花，就可以结果。如果这一棵植物它不能够长出根，不成就这个根，这棵植物就不活的，绝对不能活。那么这个根啊是个比喻啊，是能生的意思，有了根才能生哦。所以能够保持自分不是，有根它自己本身就算是有了立足的这种的情况了，不会失去。第二点呢是身后， 升起以后的种种的作用，也就是一棵树种下去生了根以后啊，就可以发芽，就可以长出躯干、树干，然后呢再长出这个树枝，再开花，再结果生后裔。那么这合到这个法上呢，可以圣境，可以上求。前面我们讲了佛种不失，成根以后成佛的种子再也不会失去了。我们回到课本29页，令人起大圣的性根。起大圣的性根就是要入初诸位。摩诃言，论文的摩诃言，翻成我们的话叫做大圣。要用以，就是要用这个大圣的信心来信持本具之大圣法。大圣法就是一心二门三大，这个信心就是始觉智之先兆。那么这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始觉智。那么我们这部论文啊，到后面就讲到觉的部分啊，就会详细的介绍什么叫做始觉，什么叫做本觉，同时呢再讲这个不觉。不觉就是无明啊。那么不觉里面有根本不觉，有知末不觉，所以觉的部分有十本啊，始觉、本觉、觉的部分。后面就有哈，这个我这里不多讲，因为这个是我们课本的主要的内容，到了后面会详细的介绍啊。不觉的部分呢有本末两种啊，有根本不觉，有知末不觉。这部论把这个觉与不觉，也就是真如跟无明之间的关系啊，讲得最透彻，讲得非常的透彻。什么是无明啊？它是怎么来的？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啊？这部论讲得最透彻，跟真如的关系，这个后面非常精彩的啊。那么他说这个信心啊能够升起，就表示你已经开始觉悟了，是始觉智的先兆，最先的预兆。始觉呢在本论来讲有四种，四种始觉，后面才介绍啊。那么刚刚得到性根，这个初性啊并不是实性位的初性哦，这个性啊有了根了，就是入了初住，入了初住才有性根的成就。有了初住的性的根，久了以后继续的努力，就会有力产生这种利用，这个就叫做性力。我们在五根五力里面就知道啊，性净念定慧是五根，对不对？久了以后就升起五种力，也是性净念定慧啊。这是37道品里面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地方同样的道理，如果入了初住就有了性根，有了性根以后越来这个利用越来越这个扩大。那么在佛经里面有讲，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这两句呢是华严经的经文，经文呢跟这两句差一点点啊。论主见到了这一种的功德，这一种的利益，所以他认定需要说这一部论。下面呢是说有五分，这一部论一共分为五分。云何为五啊？是哪五分呢？一则因缘分，就是造论的缘由，我来写一下，说的是造论的缘由。二则利益分，是略标纲要，这一部论的大纲要义是什么，利益分。第三分是解释分，详细的解释，广释就是详细的解释，令读者能够理解。第四分修行信心分，是要依节起行，对于顿根。这个五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五分呢跟后面的论文啊 都有关系。第一个因缘分，就是我们这一页的后面倒数第三行，初说因缘分，从这个地方开始介绍。所以各位写在一则因缘分下面去写一个 page 29，对吧？就在29页。二则利益分啊，是在38页。各位翻到38页。38页的第五行，已说因缘分，次说利益分。啊，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利益分。好，回到29页这边。三则解释分是 page 43。page 43的1、2、3、4、5、6第六行，已说利益分，次说解释分，所以在43页。再翻到前面29页，四则修行信心分啊，是在208页倒数第六行，已说解释分，次说修行信心分。啊，这是第四分。最后一分五则劝修利益分啊，是248页。啊，论文看到了啊，248页。已说修行信心分，次说劝修利益分。好，回到前面29页这个地方。看述记，说有五分，是标数，就是标举出五这个数目字。云何的这一句，就是第二句，云何为五这一句，是总真，就是整个的起问，真就是问，总问，问这个整个的这五分。一则一直到后面的五则，是列分明，列出这个五分的名字。好，他说前说通前后记啊，为三分。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佛经啊，或者是论，一般来说的话呢，分为三分啊。分为三分是什么呢？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对不对？一般佛经或者论都是这样子区分的。那么前面有说过啊，他说要通前后记为三分呢，前面说的地方啊，是在26页倒数第二行，26页的倒数第二行。我们看这个科判里面讲丙一，有没有找到？归尽数义，下面一个括弧，有没有？就是说包含这个归尽的这个两首、三首偈颂，数义啊，归尽的两首以及数义的一首，三个偈颂在内，即续分。有看到哈？即续分。换句话说，续分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而不是从这个因缘分开始的，对吧？续分是从这里开始的，前面是这么说。现在我们翻到29页，他说前面那个地方26页倒数第二行，是包括了前面的偈颂以及后面还有偈颂啊，最后本论的最后啊还有偈颂。我们翻到252页，这一首偈颂是回向，总结回向。252页这个最后的这个论文是一个偈颂，诸佛甚深广大义，这首偈颂啊是回向，总结回向。回向的话就表示是论文完毕了以后，再把造论或者读论这一种的功德回向，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要说明论文的内容的，而是把这个功德啊回向给实际，回向给果地，回向给他人，回向一般来讲回志向他，回事向理，回因向果啊，回向一般是这个意思。回向要有三个意义啊，要包括这三个意义，这三个里面声闻缘觉就没有回志向他了，对不对啊？声闻缘觉是不是只有自利没有利他，对不对？这个回志向他就是大圣的菩萨啊，大圣的菩萨。那么至于回事向理，声闻缘觉所回向到这个理啊，是什么理呢？是空理，偏空之理，对吧？那么大圣的菩萨就是刚刚讲的空假中三种都要，或者讲有人空有法空，对不对啊？但是声闻缘觉只有人空而没有法空，法不空的啊，他认为法是实有。那么回因向果呢，声闻能够证得阿罗汉，他就已经认为已经是圆满了，对吧？那么缘觉的话呢，他能够证得辟支佛果，就已经到最高的阶位了。但是大圣的菩萨是要到佛位，所以这个回向的这三种意义呢，其中回志向他是不共二圣，对吧？二圣人他没有度众生。那么其余两个回向，回事向理跟回因向果啊，这个小圣大圣是有一点区别的，这没问题吧啊。那么在述记里面他说是包括了前面的这个归敬述义的三首偈颂以及最后一首的回向偈颂成为三分，包括在里面。续分从哪里开始？续分是从那个第一首寄送的前面开始的，对吧？流通分到哪里结束？流通分是到后面的回向寄完才结束，对不对？是吧？他这个意思，他讲的意思就是意思，所以他说前说通前后寄为三分。三分刚刚讲过了啊，续分、正中分、流通分。今亦可就此五分而分，就单独就这五分啊来配这个三分。他说第一分是哪一分呢？是因缘分。这个因缘分啊是续分，中间的三分就是利益分、解释分、修行信心分啊，这三分是正中分。第五分就是劝修利益分啊，是流通分。这样的分法是把前面的三个寄送啊把它区别开来，后面的那个回向寄也把它区别开，不包括在三分。我说的这个三分是续分、正中分、流通分之内。这样了解哈，就是有两种讲法都可以。一种说法是包括前面三个寄送后面一个寄送来说配这个三分，另外一种说法是单就这本身论的五分来配这个三分，两种都可以，它是这个意思，这没有问题吧啊。好，下面呢开始正式的介绍这五分。初说因缘分啊，最初要说明的是因缘分，刚刚讲了说明造论的缘由，或者造论造这部论的理由原因。翻过来问曰，有何因缘而造此论？欲解因缘，要了解这些因缘，乃巧立宾主，宾是客，主是主人， 善巧的先把它建立起啊，主客，主客假设问答，实则自问自答，是马明菩萨论主，他自问自答啊。假设有人提出是别人问的，他再来回答，这是假设啊。好，问的是有何因缘而造此论，到底有些什么因缘呢？啊，回答，答曰：是因缘有八种，不多不少，一共有八种。法不孤起，藏净方生。这个净就是指的因缘，任何一法有没有说单独升起的可能性？没有的。各位读过中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是佛教的基本的精神，对吧？缘起是佛教的基本，外道讲的是邪因缘无因缘，对吧？啊，佛教讲的是正因缘。可是我们各位有没有学过这个因啊？到底有几个？有没有学过俱舍论的六因？没有听过吧？没听过。四缘有没有听过？啊，因缘啊，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这个有听过吧？啊，有听过吗？好，那么我们平常有没有听过说是有情是或者心法啊？有情的心法啊，见闻嗅尝觉者，或者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也好，或者是莫那识也好，或者是这个阿赖耶识也好，识的升起，也就是心王心所，它的升起要四缘具足，有没有听过？色法的升起，一般来说两缘就可以了，对不对？因缘加上真善缘就可以了，对不对？它不可能有能缘所缘的问题，不可能吧？石头去看木头，不可能的啊！石头去听这个木头，不可能的，是吧？只有有情众生可以能够有见闻嗅尝觉知的这种的精神作用，所以才会有所缘缘，有能缘的演示，有所缘的外面的色法，没有所缘的那个色，演示就生不起来，这个法生不起来的。法不孤起，一定要藏净，要对净才会升起，是不是这样讲啊？演示的升起有很多条件咯，主要的条件当然你自己要有很健全的眼睛，对吧？我们讲简单一点啊，不要讲什么种子啦，不要讲这个好像这个第七识啦第六识啦通通座位，还有眼根啦，这些不要讲，起码你要有这个健全的眼睛，这是为主嘛，为因，外面还要有个东西让我看嘛，对，我要看这支笔，没有这支笔我就看不到这支笔，要有这支笔做对镜，这支笔就是我的所缘缘，眼识的所缘缘，对不对？能缘的是我的眼识，所缘的是这支笔，这样才能够升起我的眼识啊。如果没有这一支笔，我就看不到这一支笔，就不可能升起对于这一支笔的这一种的良果，也就是自体分或者自证分，眼识的自体分，眼识的自证分啊。没有这个镜，没有这个东西被我所缘，我这个看到这个东西的结果就出不来的，就没有的，不会升起的。所以一切的这个法都是要依仗这个对方的被我攀缘的那个境才能够生。这就解释因如果没有缘，法就生不起来，单独一个因是没有办法生法的。我们讲了心法要四个缘，色法要两个缘，没有一法是一个缘生的，没有的。在所有的著作里面绝对没有 单独一个因就能够生法的，没有啊，一定要藏经方生啊。论主答曰啊，自己回答，此造论的因缘呐、啊，非止一二，不止一个、两个，一共有多少个？有八种。下面再来争，就是问，问而发起，云何为八？是哪八个？下面八个呢，详细的加以解释。一者因缘总相，这个八因缘里面还分种分别，总是整体，别是个别，差别不同的因缘。现在这一条是总，包括后面的因缘总相呢，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这是造论的总因缘的总相，是菩萨悲悯，要令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是因缘的总相。同时声明，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他造这部论并不是要拿版税要出名求得这个名利恭敬，不是，完完全全是为了令众生离苦得乐，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好，下面我们看实际详示八种因缘。他说第一呀为种，下七呀为别，下面的八种里面的其余的七个是个别，第一条啊是种因缘。不过这个讲法呢跟这个记的讲法呢有一点出入，我们看记170页，170页的第八行，于八因缘中，那个折字就省略掉哈。于八因缘中，第一、第八皆种相，这样的讲法跟书记的讲法不是有了出入了吗？书记是说第一个是种，后面七个都是别，对不对？现在这个记的讲法是第一、第八都是种，中间六个才是别，所以有一点出入。我们看这个记，他说第一啊是种力群品，品是品类，就是第一个因缘是种的，要利益所有的众生，群品啊就是不同类别的众生。第八呢是种测劝修，所有的众生都包括在内，劝勉，他是这样讲法。中间六段呢个别所为，如前所配，如同前面的分配每一条，中间六条里面每一条是针对某一类的众生，程度有高有低，烦恼有轻有重，他的地位也是不同的，所以分成六种那么他，但每一种都是针对某一类的众生，一共有六类，所以才是第一、第八是种，中间六个是别。那么这样的讲法就跟这个数记的讲法呢稍微有一点点出入首句标，首句就是一则因缘总相的这一句啊是标，标就是先举出，把这一条因缘举出来，是哪一条因缘呢？现在先把它举出来。次二句是解释，就是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这两句是解释这个因缘这个总相。好，看书记的解释，为 为令一切众生啊离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一切诸苦，这个叫做离苦。那么简单我们写一写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解释啊，不用解释，看了就懂。好，那么所谓的苦呢就是一切诸苦，那么当然连菩萨如果都在内的话，得涅槃极净乐，菩提觉法乐。佛法讲要离苦得乐，得的乐就是这两种，涅槃就是极灭，所以涅槃极净是一种乐，那么菩提觉法是一种乐，什么都理解了，宇宙的真理全部都了解，佛法讲的就是宇宙人生，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实相通通都说得清清楚楚，那我们佛弟子都能够理解，就是菩提觉法乐啊，依教奉行能够得到这一种的极净，这个就是涅槃极净乐，再也没有烦恼啊来扰乱这个身心，涅槃极净就是烦恼通通断尽，菩提觉法是完完全全的开悟了，所以一个是断德，一个是智德，对吧？这两种德，断是断掉的断，断烦恼的断，所以涅槃极净乐就是如来果地上的断德，菩提觉法乐就是智德。那如果能够广度有情呢，就是恩德，恩惠的恩，恩德啊，如来果地有三德，有三种德。好，能够得到这个断德，得到这个智德，这个叫做得乐，得的是究竟乐。最后一句啊，末句，减过，就是把这个过坏过失啊，就是错误的这一种的行为，特别把它拣选出来，可知啊，很容易懂，知道菩萨造论绝对不是为了名啊利啊啊求这个恭敬啦、啊，绝对不是这个。好，上面解释这个因缘的正确的意义是，就是令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是从正面的去说明造论的因缘，这两句，所以上指的就是那两句，就是离苦得乐的那两句，说明的是因缘的正义，真正的意趣，真正的目的，造论的真正的目的是令众生离苦得乐。最后一句，此言非为名闻利养的因缘，从反面去说明错误的因缘，所以为名利说法者就是贩卖佛法，成了大罪过。好，这一条总的因缘，令众生离苦得乐的这个因缘呢，此因缘通于三藏佛顶，全部的三藏十二分教，十二分教有没有听过？十二或者十二部经，没听过。十二部经又叫做十二分教，指的是佛讲经的时候有长行，有寄送，有无问自答，像阿弥陀经就是无问自答。有论义，有方广，有因缘，有讲他的本身，有讲佛弟子的因缘，种种的，就是说有的是从内容上去分，有的是从这个形式上，有长行文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啊 奇数及孤独园什么这种的，就是长行文。那么像寄送的部分，有重送的，有孤起的，对吧？有没有听说过啊？一段经文讲完了，长行文讲完了以后，他再来一个这个重送，就是重复的，让这个在座的人可以记得住嘛。那么种种的文体的不同也在十二种中间啊，内容的不同也在十二种中间。所以讲十二部经啊，其实是十二类经的十二类的形式。所以包括三藏，包括十二部经，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都是要令众生离苦得乐。所以马明菩萨的这一条因缘跟那个三藏十二部经是相通的，目的都是一样，为了要令众生离苦得乐。所以通于三藏，又通持一部论，这一部论的整个所有的内容通通都合乎这个令众生离苦得乐这一个条这个原则的，包括前面的寄送后面的寄送都是的。又通为一切众生啊，那些对象啊，是一切的众生。这么多的通，所以叫做因缘种相，各自各叫做因缘种相了，对不对啊？这个令众生离苦得乐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它是绝对有资格称之为因缘种相，对不对啊？因为通于三藏十二部经，也通于整部论，也通对一切众生啊，并没有说人道众生其他五道的众生排除，没有这回事。所以通于一切众生，既然有这么多的通，所以叫做因缘种相。二者为欲解释如来根本之意，令诸众生正解不谬故。这是第二个因缘，要解释的是如来根本之意，而且呢能够令众生能够产生正解，不谬就是不会错误，这个标准就很高了。那么在一般的解释哈，或者是像这个书记会约或者其他的解释里面，这个因缘针对的对象是有这个特殊的一种资格啊，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合乎这个资格的，不是的，它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这个地位的菩萨。三贤就是一共有三十个位置，三十个位置呢，十住就是从诸住初住到第十住，十行从初行位到十行位，十回向是初回向位到十回向位，一共有三十个位置。那么把它简称呢，因为是住行相，称之为三贤。初地以上一直到十地称为十圣。初地到十地，换句话说，初地以上可以称之为圣人，初入以上一直到十回向这个三十个位置称之为贤人。在小圣里面，出国以上称之为圣人，须陀环出国以上，而五停心以后呢称之为七贤位。五停心呢，别相念总相念，然后呢鸾顶忍四第一四加行位，一共七个位置叫做七贤位。贤是灵圣，邻居的邻，邻圣。邻圣才叫做贤，就是跟圣人已经是离得很近，邻近圣人 才叫做行。三贤十节，这个十柱位的别名叫做什么？关于菩萨的位置啊，我们有时间再来解释啊。不过这个可能要有参考资料。其实各位如果有工具书的话，去查工具书也是很清楚的，像这个佛光啊什么都可以找到这些解释，当然很复杂。那么一般的讲到我们现在在讲的这种位置啊，在天台中来讲啊，藏通别圆里面只有别教的，别教的是我们现在所用。天台中的判教呢，这一部论呢也是把它判成别教，所以这里所讲的菩萨的阶位是合乎天台中的别教。那这个太复杂啊，各位没有学过这个，干脆就我说了你就当作没听到说，否则的话呢，搞不清楚啊，越搞越混乱，越乱。因为天台宗啊，他讲这个判教的时候，判成藏通别圆的四教，四教呢都有菩萨的阶位，说法不同。那个是比较复杂一些，其实呢也不难。我讲的这个难，所谓的难是陌生的。你如果喜欢去接触它，一天到晚去接触它，就不难了吧。好，那么这一条是针对这个三贤十解的这些对象。所以根本之意，如来根本之意啊，并不是这个十性位的菩萨可以了解的。前面讲过了啊，佛种不断呢、啊，是要出住以上才不退。依照本论的讲法，令众生正解不谬，是十解位以上才是正解不谬的，就是十住位以上的菩萨叫做十解，他才能够正解，对于如来根本之意啊，才能够正确的理解。那个性位的菩萨，实性位的菩萨还不行。好，我们看述记啊，此下别中有七，一共有七条因缘，因为他前面讲了第一条才是种，后面的七条都是别，所以他还是用这个立场去说后面的七条都是别啊，为个别机故，个别差别不同的根基，也就是程度不同的，立顿根不同的，所以列了这个七条因缘。此与下立意分以及解释分中之显示正义，对治邪执那些个论文的内容，针对那里的内容而立了这一条，这个第二条的这个因缘。正解不谬，就是要对治邪执啊，谬啊。好，下面呢解释这个因缘里面的这些专有名词。先解释如来这两个字，这两个字非常不好懂。那么慈州大师这个述记呢，把如来这两个字呢用这个三身去解释，佛的法身、报身以及化身去解释如来两个字。换句话说，我们口称如来，其实是要区别你要称的这个如来到底是称法身为如来呢，还是报身为如来，还是化身为如来。这三身都是如来，要从三方面去解释的。好，第一部分一啊，我们写个一哈，曰法身是，从法身去解释如来这两个字，这是第一啊，法身是第一。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这个大家都听过的吧？啊，《金刚经》对不对？是吧？这几句是《金刚经》的经文。我知道很多人都听过《金刚经》，像张老师都讲《金刚经》。《金刚经》上这一段经文说明的是法身如来，着重的地方是无来无去，而且没有一个处所来，没有一个处所去。法身的意思跟我们本论所讲的真如是同一个意思，就是理。你单独去讲法身，就是一个理，就是一个本体。我说过了，体跟相本来是双胞胎，可是在说明的时候可以分开来讲，对吧？我们单讲体的时候把相啊把它略掉，只说这个体。事实上体相是 不能分的，不能独立的，它是双胞胎，但是在说的时候可以分开讲的。现在就是因为分开讲，单讲这个法身，单讲这个理体，单讲这个真如理，实相之理，它的体是什么？体啊，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体是没有办法讲的，不能够用言语文字把它描述得很具体让你看，没办法。各位学中论啊，一开头的八不，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异亦不异，不来不去不出，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八不其实是诸法的离体，但是究竟拿出来是什么东西，正面去描写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办法描写？诸法的离体叫做真如，叫做法身，叫做第一地，叫做法界等等的不同的名称，叫做实相，不同的名称，你要正面去叙述它的时候没有办法叙述。本论讲真如，谈到一心开二门里面有个真如门，真如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只能够解释真则不畏妄。换句话讲白一点，真就是不假嘛，如是什么东西呢？不变嘛，不会改变嘛，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所以谈到这个真如之体、实相之体或者是法身等等的，只能用这么抽象的一种形容词去说明，而且是负面的去讲，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而且言语道断，心情出灭也是从负面去讲的，对不对？不能讲，不能想，究竟是什么？所以我说学佛第二个困难就是真如难懂了，最难懂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你学完本论你就知道，这一点有好处。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本论里面讲到真如之体的，你把所有的相关的文字把它集中起来，到底本论讲真如之体是怎么讲的，在比较其他我们所读过的经或者论所讲的，比如中观论一开头的那个八部，其实讲的就是真如之体。那么难道只能用这样的负面的这一种的排除的方法去说明这个真如吗？确实用语言语文字的话是没办法，可是你从这个不断不断的其他的周边的，比如它的相啊，它的其他的作用，然后反过来去印证这个真如之体，慢慢慢慢的你就接受，你就知道哦，真如是这样子啊。读了这一部论你就可以这样子做到。如果要用言语文字去描写真如，是永远说不清楚的，一定要把它这个所起的相、所起的作用，然后呢从那个用跟相，因为体相用是不离的嘛，从用上，用是具体的，相也是具体的，从这些具体的东西慢慢慢慢的去认识这个抽象的这个离体，只有这个办法。唯一能够越来对这个真如越来越清楚的方法只有这一个。 那些上根利器的人听到一个字一句经文就能够开悟就能够证得的，那个历史上没几个人，大多数的人都办不到的。中下根性也是要慢慢来的，换句话说要从有念到无念，从有慢慢的这个证得这个悟。无分别智怎么证的？还是要从有分别到无分别，一步登天跳到无分别没几个人，一闻千悟立刻就大彻大悟没几个人，不是说没有，会有，可是太少了，这种人太少。后面有讲到一句经文就开悟的，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六祖大师啊，慧能大师啊，听人家诵金刚经诵到一句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但是有几个人能够办得到？我们也学他，学不来的呀，不可能。好，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那么我也不知道了。这个详细的讲的话呢，我是有这个《金刚经》讲义姜卫农居士的说明，但是抄一抄呢，很花时间。下个礼拜。把这两句，反正这两句呢，我只能说，无所从来，一无所去，跟那个八部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指的是法身，也就是真如实相之体，就是体相用里面的体。这个是需要慢慢来的。假如各位需要《金刚经》讲义的这个它的内容，当然是讲的比较好懂一些。今天没时间，下礼拜。有些学长说下礼拜没空，没空呢就自己去翻《金刚经》讲义。我告诉你，姜卫农居士解释得很清楚，这几句经文，他研究《金刚经》研究了一辈子啊，真的不简单的，这才叫做一门深入啊。他把这几句解释得很清楚啊，但是今天我这里我就不讲，下礼拜啊有时间的话我就抄出来啊。所以呢，这几句跟这个八部。是同样的意思，这就是真如之体，这就是法身。下面第二，曰报身是佛的报身，智受用身，或者是智慧之身，它是用这个诚实论的论文，即诚如实道来成正觉。诚这个字在这里当动词，所以要念作乘，这个搭乘这个交通工具，搭乘什么呢？搭乘如实道，如实就是真如，道当然是可以解释作道路，通向这个涅槃城的道路。如实之道就是跟真如相应的这个道，既然它能够搭乘如实道，就代表的是什么呢？是根本智，这个真如啊，这个理，如果你用分别心去，是跟它永远不相应的，一定要用无分别智，或者称之为根本智，或者称之为实智，真实的实法，也有称之为正体智啊，什么名称很多啊，根本智或者实智，这个智。并不是向外攀援的，而是这个智是专门用来证理。这个理和智呢，是能所一对，这是方便说，有能证的智，所证的理，这是能所一对，对不对？其实到了真正证理的时候呢，是能所一如，体相都是双胞胎，是一个体。方便说有能有所，有能证有所证，其实它是一体。为了要说明，说成是两个东西，一个能一个所。那么理和智是完全一体的，啊，有理就有智，有智就有理，这是登地以后的菩萨的这种境界。初地以上的菩萨是部分证得。佛是圆满的正德，分跟圆 差别在这里而已，但是他们地上菩萨都已经证了，这是大菩萨。现在讲能够成如实道，这是登地以后的菩萨，来成正觉，这是成佛。成正觉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常常念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个是，既然是如来，那么它是果地上的如来的圆满的智，以及圆满的正的真如的理。所以在这个叙述当中，这是陈实论的论文叙述当中，有能证的智，有所证的理，所以这是报身如来。前面的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完全是讲的是离体，没有相，所以那是法身。那么这个陈实论的论文呢，是在陈实论的论文呢，是在这个地方。他这个讲的如来，是讲到的是报身如来，有相，成如是道，就它代表了是如来的圆满的这个智慧。他现在讲如实道，指的是一心三大这个最高的境界的这个体和相以及用，都在本论所讲的一心三大。那个成，那个智，代表的是智慧，报身的智慧。既然谈到了智，也谈到了理，所以是用报身来解释。所以这个论文啊，成如实道，有一个成这个智，就知道是报身，因为没有智慧就没办法成，有智才能够成这个如实道，就成这个道理。前面讲归命的时候，归头也好，还原也好，我说陈静福教授讲的归智还原，其实跟本论的所有修行的这个内容啊，是完全吻合。一切的大圣经论，大圣经论都是这样，从真如自性当中流露出来这些法门。我们去修学这些法门，就是要回归到那个真如实相去的。这些法门是从真如流出来的，现在修行驱除这个，要除掉这些无明烦恼，回归到真如去啊，还原了。所以真常唯心系的基本立场是这个，回归到佛性，回老家啊，并不是去一个新的地方，回到是真正的源头上去啊。好，第三个是约化身来解释这个如来，成如实道来度众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体起用，如实道是体，来度众生是起用。那么用的是什么呢？起用的就是后的智，就是全智，完全是利他的智。所以各位如果看到佛利他，那么就表示这个是化身，化身它的作用就是利他度众生用的。根本智正理是自受用身，这个是报身。完全是法身离体的话呢，就不谈这些智慧啊，自利利他通通不谈，完全是从这个不生不灭啦，啊，不长不断啦，从负面去排除的，那个才是离体，这是佛的法身。谈到能够用智慧去证得这个理的，这个就是报身。谈到就是从离体上起用而去度众生，广度又有情的，这个就是化身。这样来分就很清楚。休息15分钟。